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是讲西洋现代哲学的前半部，19世纪后半期的思想。我们已经讲完了法国的实证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跟德国的唯物论，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很简单的一个字来就讲，就是主张用实际的效果当作真理的标准，同时这个真理的标准也当作是德性善的，就是伦理道德善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一种说法在美国最盛行，自从19世纪之后，就是后半期开始，美国就是以最实际的哲学运动传遍了整个的学术界。主要的是美国人，他是从欧洲这个生活比较困难的人，那么大家一起逃到美国去，跑到美国这一个新的地区去，然后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所以这种这个移民到新大陆，那么开始谋生，开始希望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是他们很实际的一种动机。从这一种实际的谋生开始，慢慢的发展到一种哲学的思路，比方说自由、民主等等的这一些概念。当这个新大陆的新的移民开始与他们的血汗建立起新的一个基业的时候，那么这一些新的名词就有了一些新的理解跟体验，可是总离不开实际这一个范畴。也就是当这些实际的人生观进入到学术界之后，那么成为一种学说。也很显然的，这一种新的学说在表面上还是反对传统的哲学方法，实际上呢也有极其的一面，就是利用各种具体的验证来证明事实甚如雄辩的一种观点。实事求是还是原之有物，这一些思想是由美国的实用主义所导引出来的。实用主义，我们说虽然它是在美国发展，可是它跟欧洲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都有一些关系。就是人类对传统的宗教、对传统的道德跟传统的生活认罪了以后，那么通常都要寻找一种新的能够满足人的实际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是会比较现实属于物质的层次这个分量比较多，然后要满全这种心态跟这种生存的条件，那么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西洋19世纪后半期科学跟技术的发展，那么符合了这种实用主义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以及实用主义的发展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一种趋势，形成了一体的两面，我们说形成了一个双胞胎还是说连体婴。当然我们说实用主义本来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科学的，它并没有说那么快走进哲学的范围，可是当人类生活必须的东西一天天满足之后，就会追求一种生活的娱乐。哲学是属于人类生活娱乐的一种，也就因此在新大陆发展的哲学当中，实用主义作为先锋，后面的任何一派思想要进入新大陆都必须经过实用主义的关卡。也就由于这种实际效果的提出，很显然呢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首先就遭到冷落，然后慢慢的有一些否定的这个形象。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实用主义的学者，因为他们是哲学家，因此却大部分 是突破了这些困难，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可以看破这个实用主义的价值，看破实用的相对性，有的也走进了神上说的体系当中。不过最先是用这个实用主义的是美国的这个皮尔斯，这个皮尔斯他的目的是设法分清楚康德的实践跟实用这两个概念，而真正能够把实用的概念当成哲学学派成为一个体系的，导师这个 James William James 的詹姆斯。实用主义把圣象论局限到感官的经验当中，把存在跟人都放在时间的范畴当中，而去否定神上说，以行为或者行为的效果当作学说的基础。这里面我们可以提出三个代表，就是刚才提出的这个皮尔斯，这 Charles Peirce， 他是美国著名的这个逻辑家，他也发展了数理逻辑，并且对当代所深识的女人哲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他的做学问的方向很简单，是专攻这个文字学、女人的分析这方面的学问。皮尔斯不但首先用实用主义这个名词，而且也实际的领导了实用主义的运动。他提到的实用主义首先分析我们的思想跟语言，意味在我们的语言当中，他指出的功能最主要的其实要问他有什么意思，所以问到语言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语言或者思想所表现的意义，那我们才会知道知识。这皮尔斯对每一种事物都要讲它的功能，那么跟行动去看，因为他以为逻辑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把思想跟行动要连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跳入了两个层次，一个是人的思想跟你所想的东西相呼应，然后呢你讲的话跟你的思想也相呼应，不过这两个呼应不一样，就是你的思想跟想的东西相呼应，那叫真，那是真理。那么如果你讲的话跟你的思想相呼应，当然也是真，不过这个真已经到达了道德的层次，我们称它做诚，就是你很老实，你讲的跟你所想的一样。那么然后我们再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你做的跟你讲的一样，就是你讲的却做得出来，这个就不只是真跟诚，而且是信实。所以我们在道德上讲诚信的原则很重要，那么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一个在皮尔斯的女人的考察里面我们所了解到的。皮尔斯为了使人类的思想真正可以到达真理的本身，所以他先分析人类的女人，然后分析女人的内神，然后就一头栽进女人里面去了。而事实上女人也只是表现出我们所想的跟我们所讲的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而这个关系主要的是真的问题，主要的是诚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思想家是这个 James William James， 这个詹姆斯。詹姆斯因为在美国他提倡实用主义，然后他是成名了。他跟皮尔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他以为实用主义的意义是一种哲学，而且应该是一种新生的哲学，他不单纯研究女人，他本身是一种哲学。本来这个詹姆斯跟这个皮尔斯两个人是好朋友，常常有交往，那么思想上也可以说有多少是互相的影响，可是在学说的最终的架构上，这个詹姆斯是比较属于唯名论，属于名目论的哲学体系，而皮尔斯呢是比较属于实态论的这个体系，所以一个是 nominalism， 一个是 realism， 他还是思想上差得蛮远的。这个明明论呢，中世哲学末期的思想的产品，那么最主要的是日语探讨思想跟纯粹的关系。哲学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一个明目，就是这个明目是加在客观上而不存在也不必要的东西。那么詹姆斯呢，他是忽略了神圣的权利跟价值，所注重的又超越了皮尔斯只注重女人的神识，所以詹姆斯也特别注意人的伦理的内容，就是他希望从知识的层次走到伦理道德的领域。可是在实用主义的大的原则之下，这大的前提之下，价值的体系仍然停留在知识的层次当中，没有办法突破，就是说没有办法突破知的极限，走到行的层次。因此他理论的批判当中也只是站在道德之外去看道德，而不能够站在实践的部分去批评道德的东西。当然我们认为 James 他事实上还是进了一步，在善恶的标准当中，他表现出自己是经验主义的色彩，以为环境是改变标准的因素，以为一切的伦理规范都由环境所影响，因此时过境迁之后，善恶的标准也会改变，善恶没有绝对的标准。也就因此 James 在知识论上所得到的人生观，以为对于一种知识的信念，就是知识的先决条件，这种精神说明了实用主义根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经验的这个本色，还是依照机械尾部的因果来界定知识的发生，因此界定了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人的创造的潜能是很难发挥的出来。那么再来一个是比较著名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上帝跟西方的三个先知之一，在英语的世界，在159年上帝派了兔V下来。所以兔V在我们这里在中国讲西洋哲学史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他曾经在民国八年到过北京大学，到过我国讲学，那个时候北京大学胡适之先生做校长，那胡适之先生对兔V是很崇拜。那么兔V在北京大学教了两年书，而且在美国书很多有名的大学也教了，他主要的发展呢是教育哲学，他把实用主义导引到工具主义当中。那么兔V是用很冷静的头脑首先探讨了实用主义发展的精神，特别提出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是渊源在实验跟注意康德的实践，而因为 James 他的学说是渊源英国的经验主义，所以两者学说有显著的不同。皮尔斯是逻辑家， James 是人文主义者，所以这是兔V可以说浓缩了前面的实用主义的这个代表的思想，然后加以改造，用自己的这个教育哲学的方案来去让每一个人他有这个启发性的教育，发挥自己本身的潜能，来去定一个价值的标准，而不是用灌输式的方式告诉他们哪一个是好的价值。所以兔V可以说他这一种把皮尔斯跟这个 James 的学说能够合起来，称为工具主义。那么给工具主义一种简明的定义，说概念与推理一般神识的学说，概念与推理一般神识的学说。所以在工具主义的原则上跟实用主义对逻辑法则跟规范的批判并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仍然是在知识的范畴当中打转。在知识论中表现得很清楚，就知识的价值的问题如何去探讨跟追求，无论是逻辑的问题还是分析的问题，那么都用分析跟批判这种方式 这种方法土围是用的非常的纯熟。而其实这些都是英国经验主义所定下的方向，土围在个人的生活上尽量符合灵性的要求，尽量设法满足自己精神的需要，特别在宗教的情操中寻找心灵的幸福。而在学识的内容上跟生活的内容上非常赞美同年龄的这个法国生命哲学家北尚，但是在学识的工作上他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知识的限制，也就是说他还是没有办法突破人在工具在这个科学技术这方面的一个发展，而没有办法进入到就在他的学术的理论上进入到生命的层次，进入到北宋所了解到的在物质的世界里面看到生命的花朵，在生命的世界里面看到精神的光辉。这个在土围来讲很可惜，他没有达到北宋的这一种方式。如果他到了北宋的这个方式的话，他对科学、对道德、对历史、对宗教的一个了解应该是更进一步。实用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可以说真正的影响到美国的全部的生活，不管是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当代的美国哲学都很受这一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到后面落实到具体的运作的时候，就会相当的这一句话，就是只有利害关系，没有什么是非的观念。所以在某一类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到，这个道德也好，这个艺术也好，宗教也好，它各方面的这个伴准都会放在利害的关系上面，都会放在好像说只要有利，只要有这个成果，那么它就是善的，它就是可以追求的，而不再去问比方说奉善牺牲这些的主要的意义。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比方说实用主义进了德国，就暂暂的发生从实用的这个层次而没有办法突破走上神道上的境界的话，哲学仍然没有出路。所以每一种价值都相对的话，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当作永恒的尺度去衡量呢？所以在思考的方法上，女人的表现上总得有一个体式，也就是说有一个发表这个言论的主体，这个主体总得有一个坚定的立场，他不能够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他应该做环境的主人，而不是被环境所左右。那因为被环境所左右，就很可能产生双重的人格分裂的这个精神。所以这一点我们才对这个实用主义才有了解，也有某一些的批判。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